对不起的，阿弥陀佛。那么各位尽量利用这个时间，如果有机会，也可以上深坑去哈，参加那个禅期，不管你们随喜一天、两天，或者是全程，都也很好。因为这个秋凉了，所以都是打禅期的时候了。所以我们年从10月开始，你看10月有7天，然后11月有15天。12月又有一个7天的禅期，很好玩呢、啊。10月的禅期是慧空法师讲永嘉禅跟高峰禅师的话头禅，然后呢，11月是内观禅啊，就是缅甸的禅法啊，然后12月才公告的，上礼拜也才公告的是慧光法师，他说他。既不是临济禅，也不是曹洞禅。他说他是超越临济跟曹洞的禅法。那么他的教学，我觉得很用心，因为他在12月半禅期前，本来其实上个月他就要在他双周的这个礼拜天早上的课，先做6周的前行的讲学。我一直觉得这种方法是很重要的。很多人打禅期，我也参加过一些禅期，我看到都是哩哩啷啷的理由，是因为大家的传承都各个不同，对不对？你是少林派，你是武当派，你是峨眉派，你是各个派，那不管是中西东南西北各个派别的学程啊，你们都到一个地方来，然后呢，很多人都自己很傲慢，也不听主七和尚的要求啊。就各个按照自己的刑法，有人带经去念的，有人只是观呼吸的，有人念佛的，那就各行其事，好像是借着别人的禅期做自己的功课，就搞得整个那个禅期，我是觉得法味并不是那么的纯正哦，所以就很糟糕。我打了2次妙老的禅期，也发现。在疗房聊起天来的时候呢，虽然应该是禁语的，可是，台湾监香不是很严格哦，所以呢，就大家在分别讲啊，我的方法是什么？那因为有小参的关系，每个人回来也会报告自己小参的心得，就发觉哦，思想很混乱呢，非常非常混乱。这么思想混乱，连一个禅修。应该要有一个止观的所缘境，很多人都不知道，知道的人呢也各个有自己的成见，那么谁也不听谁的，这种现象其实是很好玩的。我觉得我过去所看到这些现象，如果以后有机会，我能够促成一个共修团体的话，这个应该是要避免的啊。那么至少。基金会这年底前的这3次禅期，我看到慧光法师是有意的啊，在行前做一些教育，那但是他还是开放性的对外招来啊这些禅修的大众，所以我觉得基于集众啊，就是结缘呢，跟真正严格教学，我觉得很难求其中道。不过昨天听熊婉老师讲。有件事情，咱们中国人也很不容易做到的事情，就是锱铢必较，每一个细节都要算数的严格的跟纪律。我觉得咱们中国人，尤其是台湾人，不要讲思想混乱了，纵使你今天到人家的道场去，愿不愿意顺从别人的教导，完全放下自己的成见。去用那一次主七和尚所教的禅法，或者是法门来安心办道，都不太愿意哦，都不太愿意。我觉得这件事情也不晓得怎么回事啊，我也搞不来这些分别心。不过如果这种一开始没有做好，我觉得因地如果就这样子很委屈哈，求全的办。果要能够求其清净，我是认为很难的，所以我就结劝，像丽兰呐、啊，或者是有些 假定要参加这三次禅修或者是其他的共修活动的人，一定要注意这件事儿。你去到人家的道场，去到人家的禅修精进的场合，就应该要放下自己所有的成见，老老实实的去学人家的方法，因为这叫做是信。信不是无条件的接受，信就是愿意放下成见，依照人家的话去实验，用你的身心实验的体会去跟别人讨论，不带任何成见，没有批判啊。所以如果你学不会这件事情的话呢，信没有，你就根本不能入门。不能入门，你纵使在宝山上住个七天，住个十天，住个十五天，也都注定空手而返。空手而返就还好，你至少挥挥衣袖，不带走半片云彩。可是如果你在里面造了口业，或者是扰动了道人心，你就是无间业的等分罪。这个业倒是犯得蛮重的，所以我是觉得应该引以为戒了啊，应该引以为戒。所以那一天丽兰问我说，去那里我可不可以我可不可以念佛啊，我可不可以思维金刚经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法门。我说万万就不可了，你既然去那边，人家这一次主期就是永嘉禅高峰禅，你就应该用人家的方法。甚至如果我已经报名了，我应该要事前把高峰禅师语录啊，跟永嘉禅宗集、正道歌这些相关的文献拿出来，自己要先读啊，自己要先读，做一些必要的前行跟集资的动作，然后也要排除一些预知的障碍，你这一次的禅修才能够功德圆满，因缘具足。所以我觉得任何精进禅期或佛期共修法会，都不是从法会开始第一天才开始的，都是至少往前，过去的经论说要求是要你禅修正法行前的三周就要做前行，你最起码要一周前行啊，就是要有21天的前行集资进账，然后呢再有三周的正行，还要有三周的结行，广说的话呢就是9周，对不对？这算是小的结界修法了。广说像圆觉经的话呢120天啊，120天，所以像能够办到这样子的大概也不多了。我目前听过的大概最熟悉的就是妙老曾经在法云禅学院办过90天的，然后呢他最后一年开示在清凉寺办过应该是30天，不过加上一个禅期嘛，中间隔了2天，所以等于是40天这样的一个分量，我觉得才会得到一点点消息。而且一定要有文思修三个，如果你只是光着每天从早做到晚，我也觉得除非你善根很利，否则也很难有消息。所以真的要做好前善中善后善，如果你今天的三世因缘不具足，我是觉得台湾的共修啊，那么观世音菩萨应该好好的检讨一下。不过这次我看慧空法师的最后一天，他办了一个叫检讨会啊，我就觉得这个检讨会最好能够留下来参加，然后呢把你今天这一个礼拜实修的心得建议给主期的和尚跟执事啊。那么我觉得大家共同成就因缘，透过我们学习的心得彼此贡献。如果台湾的佛教行法要恢复啊，这种透过教跟学平等而且互相提携的一种学习态度跟风范啊，主期和尚的宽宏大量但是却严格执行的这种中风啊，这种学风跟道风势必要坚持啊，势必要坚持。可是我们一般呢都比较以方便为先呢，给同修道友太多的方便，方便多了就变成随便了。我觉得随便是会生下流的，所以如果不想等而下之每况愈下的话，这种学习的风气是应该要好好改变，好好改变。这是我越观察越思维越得到的心得啊。 但是又返回来说了，昨天下午谈到我们都会行的学佛，可能也是资讯太多，福报太好，但是我们的五欲尘劳啊也太重，所以呢，在外物太多、散乱心太重的情况底下，你纵使下猛药，每个礼拜安排一天来共修、来听课，也往往会有一曝十寒的问题啊。当然，很多人觉得就跟基督教一样做礼拜啊，也 OK 了啊。当然，你一天充电，就用它个六天，如果你充了电很饱满，我觉得倒也 OK， 但是如果你的散心杂化、攀缘吊举、取向分别的心在这六天当中很出猛，我想那个共修的加持力用不掉两三天就用光了，电池放尽了以后呢，你就必须要拖着这一条船在陆地上行走，那么会在你的那个大地上割出一条好深的痕迹啊，这痕迹会很痛，会很痛，你就会觉得学佛不学还罢，学了佛之后就变了两面人，在法堂上是一回事，那不离开法堂又是另外一回事。如果出入法堂，不能是一如哈，不能是常如其性的话，学佛真的很痛苦，学佛真的很痛苦，这也是我昨天很深刻的感伤了。可是老实讲，这是共业，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样改变这个事情，所以我只是自己觉得很幸运，我现在能够全职了来学，是很大福报的。好，这是第二个感怀。第三个感怀是上个礼拜六的这个时候，我在对面整装准备进来上课前，就看到一对从加拿大多伦多回来的夫妇啊，他们是侨居加拿大很多年了。刚才我又碰到他们，这个礼拜我每天碰到他们。他说啊，回到台湾来，他根本没有空去哪边玩，每天都到基金会来报道。他说啊，虽然每堂课都是中间插入，什么也听不懂，但是呢，能请书的就尽量请书啊。这个礼拜三他们夫妻两个也来了，然后呢，请了一本易观，请了一本这个成为是论的简明版。虽然通通听不懂，事后他还是很感恩的跟我讲啊，哎，实在应该每年回来。他说，我都说，那你在多伦多怎么样啊？他说在多伦多半年以上就跟在冰箱里面住一样，每天就只能够对着落地窗，看着那个四边都已经布满雪花的窗户，然后看着窗外，一步也走不出去。一步也走不出去。所以根据我所知啊，在欧美国家像芬兰那些多雪的国家啊，半年都泡在那个雪地里面的人，其实自杀率是很重很高的，很高的。虽然他们生性有欧洲人的乐天派，可是因为如果你心中没有半点墨啊，没有法味，尤其你退休每天当寓公寓婆住在那个地方，我是觉得那种老死的生活不是太舒服的啊，不是太舒服的。那很多人是为了自己的下一代啊，在那边求得一个生活跟教育的条件，不过对老人家在那边住啊，我实在是觉得很感怀的事情啊。不过如果你把这种东西当作是一种奉献，我觉得心甘情愿就算了啊。可是我们今天如果还在上班，还没有退休，预想到自己退休的生活，我每次都会觉得很高兴哦。不是我年轻大学六年时间打下的佛学基础，也没有今天的我。所以我说啊，你在三四十年工作生涯的打拼，注定一定要全身都是伤的了啊，不管是情伤，这个或者是身心的四大不平等的伤，大小各种的伤都会有。可是如果你等到退休后就用疗病养伤来用这种态度来学佛，用这种状况来学佛，很多人都是不得力的，都是不得力的。你业障 拖着这个身心不是很清安的状态，见学就见忘，啊，学得多忘得多，留下的也不多。勉为其难，每天共修还是来，可是其实自己回去就觉得自己怎么这么不得力。如果你生掉悔心的话呢，往往自责生呢，内疚就生，怀恨就生。所以我这个礼拜三呢，跟一位很久没来我班上上课的学姐谈，她谈得满一直掉泪，也就是因为这样子，也是老参了哦，可是就是因为自己人生上的遭逢一些遭遇了，使得他发现过去一直会跟别人建议要怎么样精进啦，要怎么样整理三宝的这个学修的一些经论啦，可是呢临到事情上来的时候呢，却把自己搞得多么的苦，而且那种苦啊，纵使因缘已经过了，那个情伤在心里面呢，每天都还是每想一次就刮一次，每想一次就刮一次，刮到泪流不完。我想泪不流尽，眼睛不哭瞎，难不成不放过你自己吗？所以这样子的情执跟见执，让自己在学佛上不得力。纵使有满腹经纶的佛学知识，还是苦啊。而且这种苦有两种苦，一种是世间不如意苦，一种是佛法的后悔的苦。你学佛，佛法用不上，你会觉得过去学佛的努力都是白费的。一般世间人只有一种苦，世间不如意苦，可是学过佛的人却有两种苦，有世间不如意的苦，有学佛不得力的苦。那这种吊举后悔的心呢，伤害学佛的法身慧命很重啊，很重。那你怎么样走出来？走出来就是走出来就好了，真的，走出来就是走出来就好了。哪整理那么多的情绪？哪去跟自己辩论半天？就找一堂课，每个礼拜开始参加，然后慢慢开始加量，把过去情伤的活动尽量慢慢减少，由熟处转生，把已经近乡情怯的学佛的那种精进由生处转熟，就是这样，把这种纪律找回来，把这种纪律找回来，把那种无条件的纪律找回来，因为人活着本来就应该是这样精进的。你把这种精进，无条件的精进，把你的生命就安住在这种法性上面，根本没有条件，根本不需要思维啊。每天睁了眼的就开始念佛，就开始思维法义啊，还有什么好第二句话去思维的呢？你老在境界外面去取相分别，就生苦嘛，就生苦，还会生别的东西吗？偶尔纵使得乐，乐还是苦的因缘，乐还是苦的因缘。学佛学那么久了，光是一个苦地跟极地都搞不通，对不对？满口的灭地，心中没有道地，心中没有道地，怎么学都是白费的，怎么学都是白费的。所以真的，为什么我在这里也不设进度了，实在是因为很多简单的东西，如果不能够反复的，就像是法性水流过密密的丛林一样，因为我们今天心中的无名草啊，长得密密麻麻的，你一定要随时的把那个闸门打开，懂吗？一定要让法性水一直不断的流灌到心中去，把那个无名草啊变成水草，水草就会去氧化，然后呢吐出很多的氧气啊，让你的那个法水啊充满你的心地，心地就会有森罗万象的精彩。然后呢，你只要观察，不做参与，不在里面取相，不去做分别，你就在那个小的视窗里面，你会看到森罗万象，你会看到三界的情见，原来是这样的东西，让一切众生受苦。所以我昨天跟一位师姐讲说啊，佛法进涅槃城前面有三个门， 空无相无作。我昨天就讲了无作解脱门，无作解脱门就是不作愿，不作希求心，不去做任何的对价关系，不是说我今天怎么做了我要获得什么东西，做那件事情本身就是酬庸，就是奖赏。如果你不能把做那件事情当本身当作奖赏的话，你想借由做那件事情去得到任何一个别的东西，这种就是有所得的心。你用有所得的心，最后得到的就是情商，就是成见。成见偶然成功，终究还是失败。为什么？不如一世十之八九。事相的因缘本来就是无常，没有常性可得。所以如果你依着一个常见，依着一个有所得的心，怎么去做，终究会有不如意的因缘。如意者虽然时有一二，但是那种也是在你容许度的范围底下，国不理中接受它，因为同类嘛，对不对？差不多嘛，都是你用差不多的心态去接受它而已，而不是一样的。等到它的量变让你的心生出质变，认定它不是我所希望那个样子的时候，你心就会生苦、生恨、生愤怒，对你过去成功的经验就会生贪，对你过去所相信的原则你会生疑。为什么会这样子的理由你搞不清楚，会生无明、贪嗔痴慢疑，于中长很多的邪见。这就是凡夫的人生嘛，这就是凡夫的人生嘛。你凡夫要这样子过多久才愿意觉悟啊？涅槃也不过就是不要再被贪嗔痴慢疑这六种根本烦恼系缚的身心状态而已啊。学佛其实原本只是这么简单呢、啊，你只要懂得大乘理趣的空无相无作的三解脱门。以上我所讲的问题不是问题耶、欸，不是问题，我不是讲大话耶、欸。空是要空掉你的情执，空掉你的成见，就是要懂得我法而空。无相是这个空相也不可得，是因为你只是空掉执，你没有空掉外法嘛，所以外法任它生灭，任它来去，不取不舍，无有相生，无有相灭，心中离了垢，离了净，不增不减，自如如，就是无相。于是于中做那些事情当下本身就是学习，就是获得，就是成就，就是功德，就是庄严，不待后时有所观察，这是无作，这就是无作。随时随地空无相无作，空无相无作，这三件事情就是般若经的三个法要。般若经整本经，不管是三十卷的般若、十卷的小般若、六百卷的大般若，讲就是这三件事情，讲就是这三件事情，讲穿了就是用这三解脱门，把你的身心住在三三摩地上面。三三摩地具足了，你心就不迷于理，不取于相，不动于心，这样子的状态就叫做守楞严三摩地，也是楞伽摩三摩地。楞伽山四面高高平滑的墙壁，没有可攀爬的，如果你要试着用攀爬的心去入楞伽山，根本不可能，根本不可能。怎么样入楞伽山？用无为心，用自心限量，才有办法弹指而入楞伽山。佛法讲再难的东西也就是这么一件事儿。如果用世俗地安立，就是空无相无作三三摩地，做到了这个三三摩地，就改个名称叫做三解脱门。三解脱门是别相，总相就叫做涅槃。 涅槃也无相可得，涅槃只是还他一个无自性而已，究竟无所依。讲起来很难，对不对？话语的好像很玄之又玄，回到生活来就这么简单，就这么简单。定一个对自己对大众积极生活心理的纪律，把自己丢在这个纪律里面，不必用取舍心，不必用拣择的心，只要正念正知而住，这个是关键。正念所缘，什么所缘？高明的话，空无相无作，当你的所缘境。最下列的，观呼吸，看生灭，了无常，观缘起，就这样子，就这样子。从观呼吸可以悟到四法印，生活就是这样子住。还有别的事吗？剩下的四项就随缘，就尽分，不要用有所得的心做那件事情，就只是做那件事情，做完就正念正知而住，因缘观察清楚，来什么事做什么事。如果住在任何团体里面，更要学习一种六合敬的心态，不要用争论的心，不要用我想做主的心去予取予求，认为应该要这样子，不应该是那个样子。所以每一个人只要有成见而不见第一地的话，生团就无法共住，生团只能有一个声音，那个声音就是成就圣道，涅槃为上首，其他东西，其他东西谁做主，大家帮忙，每一个人都认养一件事情，他在那件事情上他最大，他主张了，大家就去帮忙，证明他错了，他就发漏跟大家忏悔。这就是僧团里面结盟的制度。基金会有的僧坑道场开始有义工团体，僧团的规模就出现，这些争论就会发生。如果以上这些佛法都用不到僧团共住的心态上，那么越是禅修啊，越是共修活动多啊，僧团分裂就越快。这些都要有人主其事来教，借着这个事的因缘来教。每一个成员要在里面，不管你想做什么，想去付出什么，想去得到什么，不管你是什么发心来的，入到道场就学习空无相无作。所以为什么一定要有前行？如果你今天入一个道场去做一个学习活动，你没有前行，没有人来跟他讲，你来是学习的，你不要以为你在这边是做义工，是付出劳力付出时间的。你不管是来做义工，来当学徒，来当信徒，来当禅修的行者，来当云水僧，不管你扮演什么角色，来就是为了学习，每个人来都是为了学习，不为其他。学习就是为了做佛，做佛就是为了要陪伴众生共成佛道，不为其他，不为其他。这种中风能不能成立？这种中风的功德能不能圆满？是很重要的事情。所以昨天也聊天聊到了一件事儿，我们今天都会行的学佛，尤其像我们这种课堂，每次来从十方来，来了之后呢，大家就听堂上的老师讲课，讲完了拍拍屁股，有熟的面孔哈拉一下，好久不见，然后呢又拍拍屁股十方去，人跟人之间不留下半点云彩。所以学佛的人总是觉得心是孤独的，再加上整个禅修活动共修活动过程当中，每个人都是静语，每个人都是静语， 每个人都为了自己的了生死不管其他，饭食来就张口，打板来就上堂下堂，人跟人之间没有任何交集，下了法会各奔前程，各了生死，独来独去，本来就是法性显现。可是有人说佛法这种修行方式很无情呢、啊、什么叫做有情？你有情给我看看，来这边吃喝唱跳，对不对？耳鬓厮磨，回去以后吃喝哈拉，继续 party， 一样啊。当然这种串串门子互相关怀的心是必要的，可是如果真的用追逐五欲六尘取向分别的心变成你今天的行后的功课，共修后的功课，应当还是以继续共修为主。一个大唐的精进佛期，精进的禅期，是大家结集，对不对？结集后大家从十方来，就因为彼此认识了，于是呢就彼此结成一个小的连社，分众继续共修，把这一次大的共修活动的气氛呢、啊、那个后势力的功德啊继续延展下去。因缘能够持续多久就持续多久，彼此不要互相拘碍彼此，因为每个人都有各自的因缘，能聚则聚，该散就散。你再集结一群人反复的重来，这就是海潮音嘛，海潮音就是清净音嘛，清净音就是不为有所得而来，不为有所得而去，于是无所从来也无所去，不断的让因缘具足发生，因缘散坏就灭去，心中没有任何的吊悔，没有任何的失落，无取无舍，自在行去，渐行渐舍，人就自在，人就自在。可是不因为自在就变成善仙了，还是积极的成就功德庄严。佛法的微妙处在这儿，它绝对的积极也在这儿，它不是消极无为，它是积极有为而显现无为。那个有情跟无情之间的无二的法味，你不去深刻体会，你会误会，你会批评，你会不安心，你会不晓得我在干什么，懵懵懂懂的。所以不能只是共修，一定要学习经论，尤其般若经大智度论，摆了过去这么过大德的心心不倦的教诲，毁人不倦的东西就在这里面的心得啊。唯识论帮你了解深刻这么深的般若理，是要你知道忏悔，知道谦卑，从自己检讨开始，莫去责怪外面的境界跟他人。入了般若以后，以无所得经行在方便道上，创造一切功德庄严。所以般若不是空，般若是妙庄严的有，唯识才讲相空。唯识讲的相空是缘起，是因为没有任何成见的限制，所以有无限的可能性，那是相空。为什么可以做到相空？因为自性空。你只要每一个人学会不带成见、不带情执去做事，自性自然空。自性空，你就会看到相空，相空就会看到可能性。然后用般若的大庄严功德的妙有去成就一切，自然而然如来藏就现前。本来所有这些法性安立，功道自然成，不假你取舍，就像是修四念住一样，你只要从身念住下去，受念住、心念住、法念住，就像是骨牌效应一样，一个随即发动另外一个， 但是你要闻思成就。你没有闻思的功德，观呼吸观到余年，你只会觉得烦而已。等到你的习相灭了，分不清楚了，心就落空，守住那个空相，守久了人就变呆了，没有办法留得一个明了性，反而人变得呆呆笨笨痴痴，没有任何生命力。这是错误的事情，这是错误的事情。学任何法，跟从任何个宗派，一定要把所有这些道理方法跟果功德都要搞清楚，不搞清楚这些进行果，你如何能够信解行证，能够如所说行，还是依你的情见而行？什么叫做涅槃？各位看一下课本，大智度论呢，我们往后翻一下3028页，3028页倒数第三行，这边呢，龙树菩萨讲了一段话，他说啊，般若波罗蜜者有两种，啊，般若波罗蜜者有两种，哪两种呢？一者观诸法实相，于一切法中不见法相，不见非法相。不见法相，旁边请注明一下。不会去看到依照你的成见约定成熟的任何东西。你入到一个地方，就要入境问俗，问这里的规矩是什么，不要带着你的成见去寻找如你所愿的东西。不见法相，你只要用这样的态度，自然就会得到不见非法相。每一件事情都是正上缘，每一件事情都是如意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圆满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庄严的，没有一件事情是非法相。这个就叫做见到中道实相。当你没有情执，当你没有情见，不见内心的自信法相，外所缘的一切自然而然不见非法相。所以呢，不见法相加个内，不见非法相加一个外，不分别内外，心自如如。不去分别内外，心就自如如，这个时候就入到中道实相去了。这是入到中道实相去了。第二者，如所说行，所说是什么说？如来说。所以所说括弧旁边写如来，所以我们经常讲啊，如如有没有？如其真如，如如来所说行，那么所行如法性。你如果所行如其法性，都顺着法性而行，自然就无没有障碍，你自然就不会有取着心，不取着心就不生贪，也没有违逆因缘而生嗔，无贪无嗔痴就不会长，没有贪嗔痴自然而然就不会有慢跟邪见。所以如所说行，自然得来什么结果？离贪嗔痴慢疑的邪见，就自证涅槃，就自证涅槃。你只要如所说行。可是今天呢，很多人把如所说行变成他个人的成见，在道场里面共住，都看人家的是非，老是觉得说你这样做是错的，你这样子做是对的，这样子做才是如法，这样子做才是如理。记住，道场需要耐心待新人的小老师，而不是要多了好几个代替法师骂人的人。整个道场能骂人的只有大和尚、戒和尚、主契和尚，所有的人都是帮衬的因缘，人家不会做给别人看，人家不会耐心的一次又一次教人家， 而不是要指着别人的鼻子说你不如法，你不如理，你不是佛弟子。那谁是佛弟子啊？全天下佛看一切众生都是佛弟子，都是成佛的人，何以我们今天凡夫看人家不是佛弟子啊？什么权利让你评判别人呢、啊？什么权利？谁给你这个荣冠呢、啊？谁给你这个加冕的权利啊？越是干执事的，你越要在工作当中修行。修什么行？就是修你现前这一念对人、对事、对物的心呢、啊。所以你不带着理，你不带着中道实相的理，你不在工作当中去观你的空无相无作，去证你的四圣谛，去印刻你的四法印，工作就会浪费你的法身慧命。可是你不工作，你能练心吗？你每天闭关，闭个什么东西啊？看呼吸就觉得烦，看到后来不闭关还没有关系，越闭关越着魔，越生邪见。回到都市里面来，一遇到因缘心就散乱，怎么修的白费功夫？所以闭关也不是，入世间也不是，两面不是人，两面不是人，就变成在佛教圈圈里面的流浪汉，好可怜呐、啊！我看到佛教圈里面的这些流浪汉，好可怜呐、啊！老是看人家是非，看人家的短长，就不见自己的问题。劝他安住下来，住不下来，住不下来，老是找找看有没有他山高，有没有另外一法好，有没有另外一门心，下一个会不会更好。于是就一直不断的离婚结婚，离婚结婚，一年换四365个头，差头家，对不对？你换到哪一年呢？你换到哪一年呢？不过话说回来，哎呀，信徒可怜，可是可怜在哪里？可怜找不到一指的善知识。可是谁才是善知识？回过头来，净空法师说，善知识最近边处在哪里？自己读经读论开始，自己做定课开始。然后呢，我经常劝一定要好好把印光大师的开示文、偶遇大师的开示文，随便哪一篇都好，改我们的心。佛入佛门要先改心，才能够从信门入，才能够生出善法欲，才能够用精进心，才能够真正以涅槃为上首证出家，才能够修集止观的道良，才能够成就文思修慧，才能够入戒定慧三无漏门而成就圣道。所成就的不过就是印可四法印，明白一个空无相无作的道理，正四圣谛，十六行观，最后入道不到烦恼逼迫的涅槃境界而已。佛法说，我一句话就这样子说完了。可是必须要反反复复，对的事情重复的做，对的事情重复的做，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如所说行。如果你有懈怠心的话呢，就不能够行以上这两件事儿。你于是一定要有精进力故，能具足行观诸法中道实相跟如所说行这二事功德。所以啊，龙树菩萨说，瑜伽师利论的无着菩萨跟密勒菩萨也都说，精进是大乘唯一的善根。一教经、八大人觉经、四十二章经也说什么？也说不放逸、不懈怠，要做一个多闻不放逸者，要能够常行四念住，依戒而住。所有这些教诲都是住精进，精进就是无所得，不要用能所对立， 名言假设的心去取向分别，于是你入的境界就无取无舍自如如，那个叫做真正的精进力，那个才能够叫做精进般若波罗蜜多。精进能够入般若，能够成就到彼岸的功德，而彼岸者此彼岸不度故，没有分气，没有分际，没有分别的情见，没有此是彼非，没有彼是此非，没有彼此自他这种分别见，一直行去，这叫做正直法心。直心是道场，直心道场不是说你把心摆直了，什么话想到就说，这个不是直心，直心是行舍心，渐行渐舍，渐行渐舍，做了当下就能够得到学习，只为了学习而做，不为了其他，错了就改，不对就学习，这就是行舍心，一直保持这样子，一直行去，就是直心，直心才能够变成学佛的道场。如果你不能保留这种正直之心，一直行去，心就迂曲，心迂曲了，功德是长不出来的，反而长出来都是无名草，反而长出来都是无名草。啊，这也是上课前的一些因缘吧。三个学长分别跟我讲两件事，有感而发，所以我觉得我现在的完蛋了，现在讲不了正题，都打妄想，情绪太多，不够理性。以前呢是理性太多啊，理性太多，不愿意散心杂话，随缘做一些发书，而现在呢一点点因缘呢就撩起我无边的大浪，无边的大浪，我就慢慢越能够体会啊妙老最后的几年，哎，每次听他讲课，老实讲听不到什么法义了，真的听不到什么，总是听到他骂人，总是听到他争贬时事，总是听到老婆心切劝这个劝那个，老实讲啊，真的我就觉得啊，是不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哀啊。所谓死的意思并不是生死的死啊，是意思就是说你真的觉得人是很无力的啦，就是说没有什么自主性的，不是谁话最多才跟党，如果你死尽偷心啊，法身才能活，你不能用无为心去做事，你不能用空无相无作心去生，你打不了妄心死啊，法身慧命就活不出来。佛法不在知见多少，佛法真的只有在这些平常事平常心，平常心不是凡夫心哦，平常心不是世间心哦，平常心不是三世的攀缘心哦，平常心就是正直的心，我刚刚讲了，平常心就是空无相无作的心哦，不要把平常心当作凡夫事哦，不要把平常心当作是世间情哦。我以上所讲的真的都是很深刻的般若的道理啊，不是我自己自己欧操电话的，真的不是这样子，而是真的越来越觉得所有这些很深的法义都在这些平常事当中见功夫。昨天呢、我间接听的，不是我直接听的，熊文老师说了一个比喻，他说他以前学太极拳，老师啊教一招就同时示范一招破解的招式，底下的学生都学破解的招式，不学正招。这句话是我加的哈，因为我听完之后，我认为应该是这样的心态。你想想看嘛，当老师跟你讲这一招叫做白鹤亮翅，我告诉你一个使劲偷心就可以破白鹤亮翅，请问你会去学白鹤亮翅，还是会去学那一招使劲偷心啊？ 你告诉我，凡人都会学后面那一招，因为那一招能破白鹤亮翅嘛。好，学的死劲头轻的人，就跟老师比划比划，老师就示范一招白鹤亮翅，学生就使出死劲偷心，偷不到心，被老师拨得团团转，被老师拨得团团转。事后就问老师说：“老师，你不是说死劲偷心能够破白鹤亮翅吗？”他说：“你能破的是别人的白鹤亮翅，你破不了我的白鹤亮翅。为什么？因为你的死劲偷心没功夫，你的死劲偷心死了你自己的心，偷不了别人的心。”白鹤亮翅，亮的是我自信的翅。我手没有动，你怎么能够偷我的心？这些懂太极拳的就懂，不懂，姑且听之哈。招式本身不重要，表的意思是什么？你学一法，去破另外一法；你学 A 去破 B，大家都不想去正观 B，都想去偷 A 的善巧。你不了解 A 跟 B 是相生的吗？立一法跟破一法是互相关带的吗？没有立哪来的破？如果破有招的话，破就是自信，破就是立，有立自然就被破。所以你用取相着相的心去使出那个破法之招，你就以自信见。给别人看穿了，老是要破别人，老是要让人家输。我跟你讲，最高明的人是置之自己死地而后生的人，是败中求招的人。所以我心目中最高的偶像是独孤求败，最后成就的功德是张无忌。我可以四处张狂，无所忌惮。两个典范呢，在我心中住。你要学独孤求败，败中求招，招而无招，懂得无自心见就是招。随处施展，随缘而已，内自无心。我何有忌惮？随别人怎么说，他说他是。人非智非，心不迷，不取，不动，共他见了。做较慢，你要做到这款功德吼，3年4个月，比人家藏传的3年3个月还要多一个月，干什么？3年3个月出来之后呢，最后那个月破功了。你懂得去忏悔3年3个月的闭关是没有功夫的，把它忘光了，功德才会显现。你3年3个月的闭关功德才会显现，所以台湾的佛法还是高明。你要学徒弟，学手艺要3年4个月，替老师捧洗脚水。光只是捧洗脚水，学恭敬，学恭敬，学恭敬一切众生，学降服你的傲慢，学调服自己的成见，学放下自己的立场。学看见自己的成见，3年4个月，原本其实只要3年3个月，加个一个月忏悔，忏其前愆，悔其后过，知道3年3个月毫无功德，你能把功德放尽，才见自然，才见自然。唉，我不晓得各位知不知道。我讲这段话的缘起，讲了1个小时的废话，懂着懂之哦，不懂着安心，慢慢听，自然就知道我在搞什么鬼，我没有什么搞什么鬼了，实在就是这样子。般若，接下去的课真的没什么好讲了，随时无常来了，停课就停课了，真的是这样。但是呢，你们自己啊，我们一起学这么久了，自己要懂得开始要往后一直看。 对不对？往前一直不断的复习，现在是一个瞻前观后的时间了，要不止一次的反反复复的往前去整理过去所学的东西啊，往后去展望我还没有讲的后面的20卷的大智度论，要随时有准备啊，这堂课随时可以停止。但是我们的学佛的心呢，不会散，不会灭，也不会有尽。那是什么心呢？那是我们3024页，我们就用这段话来结钱，请看3024页的第四行。我们上礼拜呢结束了住忍波罗蜜，来完成圆满另外的5度，最后一度就是住忍波罗蜜来取波尔波罗蜜，在3024页第四行，看到吗？我们上礼拜快快的只是念过这段文，我们讲这段文来做结前。他说啊，住忍波罗蜜就是禅梯波罗蜜，取波尔波罗蜜圆满者是怎么样的一个功德相呢？他说啊，首先菩萨这一类的行者要住什么？要在众生忍当中多多安住，住者是安住，让你的心在众生触恼因缘中啊，在跟众生来来往往的交际应酬当中呢，要能够确认中道实相，因为你来众生界中是为了来学习的，不是为了来度众生的，请记得这件事啊。度的意思是度掉你对众生的成见，度掉你对众生的不耐烦，度掉你对众生的情执，度掉你对众生所生的贪嗔痴慢疑，乃至于20个随烦恼的心。所以度众生不是要度众生让他成佛，如果你有度众生让他成佛的心，你就会苦，你就会苦。度众生是度自信众生，是随着陪伴众生学习的因缘，把你今天随着众生相而升起的贪嗔痴慢疑跟20种随烦恼调伏不动，调伏不动，这个叫做众生忍。不要批判众生，不要看不起众生，不要轻贱众生，不要一提到众生就是这一群死老百姓，怎么教都搞不懂啊。啊，我今天忘了，把我那天在电视看有一个基金会他弄出个广告，我姑且这样子回忆看看，他找了10几个人，每一个人拿了一个卡片，上面写了一个字，开始的时候那个字，你怎么练这么多遍还是学不会啊。我字不是很完整的，对哈，我下礼拜一定把那个我抄的小卡片带来。然后呢，一个字不动的，他们的位置变一变。他说这件事情本来就要练很多遍才会的，懂意思吗？是完全那10几个字一个字不动哈，只调一下顺序就变成2句话。前面那句话是说，你这件事情怎么做那么多遍还是搞不会。第二句话完全一样的字，换一下顺序，这件事情本来就要做这么多遍才会的。